乌克兰首次摧毁俄国通讯站，俄指挥部被瘫痪，俄舰在美国外海遭包围。谷歌城中共官宣布，夸赞习近平令美国议员震怒。俄国间谍不约搞破坏，乌网攻俄机场，莫斯科航班停飞。拒交拜登录音，美国司法部长被众议院起诉藐视国会。G7 推动哈马斯接受停火方案，美国或撤销半岛电台采访资格。各位 YouTube 同乾淨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14号，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七国集团领袖一致同意在今年年底前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与此同时，乌克兰在同美国签署10年的安全协议中获得利好的消息，而普京派出潜艇挑衅美国，美俄双方在佛罗里达州东海岸展开激烈斗法，而俄罗斯被团团围住，显然处于下风。根据路透社报道，G7 领导人在6月13号召开峰会前，一致同意利用俄罗斯中央银行被冻结的3250亿美元的资产的500亿美元利息来协助基辅。乌克兰获得这支钱之后，将再还给美英等国先前提供的贷款，等于是用俄罗斯的钱还给美英等国。而加拿大表示会出资50亿作为援助的一部分。除此之外，12号美国下重手宣布扩大对俄罗斯的二级制裁计划，任何同受制裁的俄罗斯企业进行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都会将被视为直接同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合作，这样实际上是金融科技通通封杀。与此同时，美国将制裁目标还对准了俄罗斯境内的300多个个人和企业，包括制裁多家中国公司，主要是进一步阻止中共帮助俄罗斯。这次 G7 领导人草案中就指出，中共正在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具有重要的安全影响，而华府哈德逊研究所中国问题主任余茂春认为，不能够只是口头警告，应该对中共采取更实际的措施。不过有意思的是，在13号俄罗斯财政部长公开承认所有的无人机都来自中国。网友说，普京将习近平卖了，抄了习近平的后路。专家分析，美国和盟友的制裁不太可能从根本上动摇普京的决心，但是制裁会增加俄罗斯发动战争的难度，亦都会削弱俄罗斯经济实力。另外，对乌克兰来讲，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得到了解决，就是拜登和乌克兰签署了10年安全保障协议。这份安全协议中提到，美国将帮助乌克兰提供长期物资，建设乌克兰的国防能力，扩大情报共享，增强互操作性，加强乌克兰国防工业基础等。泽连斯基亦都在推文上说，提供战斗机的问题被列入议程，美国援助爱国者和一个中队的战机，不只是 F-16。而近期俄军在战场损失重大，在13号乌克兰军队又首次摧毁了俄罗斯最新的 R-46M 通讯中继站，这种移动综合体是为了提高现场无线电通讯的有效性。这个是俄乌开战以来通讯站首次被摧毁，导致俄罗斯指挥所和俄军部队之间的通讯中断。在美国制裁普京的同时，俄罗斯核潜艇这个星期在佛罗里达州海岸附近进行了精密巡航导弹武器演习。俄罗斯舰队在古巴亦都将访问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正在派遣一艘军舰在哈瓦那港和俄罗斯舰队会面。今日军事博主 Alice Chan 发文说，美俄双方在佛罗里达州东海岸已经展开激烈斗法，美军四艘战舰已经将俄军黑山号潜艇团团围住，而在旁边的俄军2230型号的护卫舰毫不轻松，在保护黑山号核潜艇的同时，还要面对来自美军海面和空中的威胁。从整体来讲， 舰队实力并不强大的俄罗斯海军远程特遣队完全处于下风，尤其是在美国和加拿大都同时出动海空军近距离干扰观察并收集秘密参数以及近似参与行动的情况之下，俄军劣势十分明显。俄军此行的目的就是长途跋涉跑过来向拜登示威，尤其是在美国主导对乌克兰援助并辅助乌克兰成为美国代理人和俄军交战的情况之下。对于这支小规模的俄军舰队来讲，美军可以随时将它歼灭在佛罗里达外海。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在古巴对美国发起挑衅军事行动，除了激怒美国政府和欧洲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力度和对俄罗斯加强制裁之外，根本没有其他直观收益。美国科技巨头谷歌的 AI 系统似乎正在用北京的大外宣洗脑海外人士，而这样美国议员警觉已经提出严重抗议。根据美国之音的测试发现，谷歌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Gemini 在被用简体中文问到有关中国的敏感议题的时候，会给出几乎完全符合中共官方宣传和北京立场的回答，有时候还会狡猾地用自己只是一个语言模型为由拒绝回答敏感问题。谷歌推出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对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介绍是这样的：习近平先生是深受中国人民拥护和尊敬的卓越领导人。除了夸赞习近平，当被问到美国的台湾政策的时候， Gemini 错误地说，根据美中建交公布，美国承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这个是北京多年来检查的讲法，实际上是美方只认识到北京对台湾主权的宣称，但是并没有承认这个宣称。不单止是这样， Gemini 就批评了佩洛西在2022年对台湾的访问。当被问到中国人的人权问题的时候，谷歌 Gemini 回应说，我们的设计用途只是处理和生成文本，所以没办法在这方面帮到你。不过当美国之音记者在询问美国的人权问题的时候， Gemini 就毫不迟疑地引用中共政府5月底发布的2023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给出回答，而且还指责美国存在的问题包括枪支暴力泛滥、政府监控、暴力执法、强迫劳动、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等9个方面，还敦促美国政府应该切实采取措施解决上述人权问题。这一番回答更加似是中共的口气。当被用英文问到新疆人权等有关中国的敏感问题的时候， Gemini 是作出了相对客观并且包含各方面立场的回复，但是要他给出一张六四坦克人的照片，他就拒绝。谷歌的一位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有关 Gemini 的亲北京回答问询的时候写话， Gemini 被塑造成一款创造和制作工具，可能不会总是可靠，特别是当回应一些有关正在发生的时事、政治话题指令的时候。专家分析说， Gemini 给出的亲北京回答的一大原因可能是谷歌用来训练该模型的部分数据来自经过了中共政府严格审查的中国大陆简体中文互联网，而这些网站上亦都充满了来自北京的政治宣传内容。谷歌 AI 的立场引发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关注，他们呼吁西方科技公司加强对训练数据的过滤，防止北京通过人工智能推广他对外国的影响力行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说，任何不作判断就重复北京讲法的人工智能工具都是在度为中共服务。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表示，谷歌的聊天机器人这样提供错误的答案会伤害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美国公司不应该根据中共的宣传指导来审查内容。在6月13号，乌克兰情报总局在俄罗斯日对俄罗斯政府机构和俄罗斯机场还有航空公司的网站进行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导致到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的航班几乎完全停飞。一位消息人士对 Ukraine.com 透露， 乌克兰黑客对多莫杰多沃机场、萨拉托夫的机场和萨哈林斯克机场进行了网攻，由于这次袭击造成了一些航班延误，特别是飞去索契和莫斯科等地的飞机停飞。另外，俄罗斯南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议会的官方网站和俄罗斯上议院以及几个其他俄罗斯政府机构的服务器亦都遭到乌克兰的攻击。此外，多个关键部门的网站，比如国防部和财政部，亦都因为遭到乌克兰的攻击令到它单机。6月13号，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表示，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间谍采取更严厉的行动，以因应蓄意破坏和网络攻击等莫斯科敌对活动。路透社报道说，斯托滕伯格表示，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蓄意破坏、纵火、网攻和散布假消息的案例，几个星期以来这类事件显著增加。斯托滕伯格说，今日会在布鲁塞尔展开为期两日的北约防长会议，会上将会讨论如何应对俄罗斯针对北约盟国的敌对活动，包括保护关键的海上和网络基础设施，以及针对联盟内部俄罗斯情报人员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法新社报道说，西方多国政府已经就俄罗斯在欧洲领土上日益频繁的混合行动提出警告。波兰上个月就逮捕了数名涉嫌策划破坏行动的莫斯科安全部门人员，之后波兰会开始限制俄国外交人员的行动。因为拒绝交出拜登总统接受特别检察官罗伯特会议的调查音频，美国国会众议院在6月12号以216票赞成、207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判定司法部长加兰藐视国会。这项谴责对加兰应该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因为投票结果将会递交给司法部，然后由司法部权衡是否对加兰进行起诉。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和监督问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较早之前已经命令司法部在4月初之前交出特别检察官胡尔和拜登总统关于机密文件带回家案件的约谈音频文件，但司法部官员只是提供了音频的文字笔录，而没有提供完整的音频。特别是检察官会议在2月的时候公布了长达388页的报告，记录了他对拜登处理机密文件情况的调查。会议表示，拜登是一位富有同情心、善意、记性不佳的老人，检方可能很难说服陪审团对他定罪，因此决定不对拜登指控任何罪行。共和党人认为这份报告应该可以证明拜登过于年迈，不适合担任总统，并指责司法部双重标准，有选择性地起诉和不起诉某些人。共和党人希望得到音频文件来验证他们所掌握的文字笔录是否准确。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提到，前总统川普是因为处理机密文件不当而受到刑事起诉。他说，一位前总统受到指控，而拜登就没有受到指控。我们认为我们有权获得所有证据。司法部就认为，鉴于拜登总统对音频文件有行政特权，司法部长加兰将会受到保护，免受藐视国会罪的起诉。藐视国会罪可以判处最高$100,000的罚款和不少于一个月但是不超过12个月的监禁。前总统川普的两位盟友史蒂夫·班隆和纳瓦罗都因为这个罪名要被关4个月。近日以色列成功营救4名人质，其中3名人质就被劫持在半岛电视台的记者阿尔贾亚尔在加沙的家。美国参议员卢比奥致信给拜登总统，敦促撤销半岛电视台的采访资格，切断他们进入白宫的渠道。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12号致信拜登说，卡塔尔资助的半岛电视台长期以来一直是恐怖分子的喉舌，并散布反美情绪，这个已经不是秘密。因此我敦促你立即撤销半岛电视台进入白宫的渠道，直至到他切断同美国指定的外国恐怖组织的所有联系。 半岛电视台媒体网络是一家全球媒体企业，有众多频道和多种语言的出版物。该电视台在1996年在卡塔尔成立，这个电视台还在世界各地设有数十个分社。卢比奥强调，支持恐怖主义的半岛电视台驻加沙记者名单还在不断增加。但是半岛电视台否认和阿尔贾马尔的联系，说他从来都没有和半岛电视台网络合作过，只是曾经在2019年为一篇专栏写过文章。但是卢比奥指出，尽管半岛电视台声称他们和阿尔贾马尔无关系，但是这个人在半岛电视公司的英文网站上被列为驻加沙记者和摄影记者，经常报道加沙和以色列之间的抗议活动。另外，阿尔贾马尔亦都是巴勒斯坦几时报的撰稿人。这个报是由前半岛电视台官员拉姆齐巴鲁德领导的亲哈马斯英文媒体。阿尔贾马尔过去同这家媒体将加沙战争称为种族灭绝。卢比奥说，自由新闻是我们国家的 DNA， 然而多年来半岛电视台一直利用这个平台散布反美情绪，损害了美国和我们盟友的安全。只要半岛电视台雇用作为 FTO 成员和附属机构的记者，他就会继续内部破坏我们的国家。所以半岛电视台和员工绝对没理由接触到美国总统、白宫或者是总统的任何顾问。他敦促拜登取消半岛电视台、美国记者哈尔海特以及任何其他有权进入白宫的员工的证件。目前美国推出了以哈新的停火协议，但是哈马斯要美国书面做保证，并且在协议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改革方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6月13号表示，拜登将敦促七国集团领导人支持加沙停火谈判，推动哈马斯接受以色列支持的提案。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